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美学风格相对论，不止建筑，更足生活。给您艺术、建筑、音乐、文化与美食佳酿的风格探索。美学风格相对论，广博对谈，盛宴不歇。
各位 IC 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尚婷，
我是 Juni，
欢迎来到美学风格相对论，
与我们一起进行关于艺术与建筑、音乐与文化，还有美食跟佳酿之间的风格探索。
荷兰画家梵谷人生只有短短的37年，实际上他开始创作的时间顶多也不过就是10年，创作巅峰期更短，大概就只有2年左右，他却创造出现代艺术史上非常精彩的一页。他留下来的作品相当的多，也有许多受到大家的喜爱，不过这都是他去世之后的事情了。
每一次想到梵谷短暂的生命和他生前没有受到该有的对待，总是令人觉得相当的惋惜。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跟我一样，看着他作品中浓烈的用色和有力的笔触时，也会同时想象起他的人生。
是啊，
想象他如何孤单又狂热地去投入了创作。
我们对梵谷人生的了解，多亏他是一个非常爱写信的人，
超爱写。
是，从众多的这个书信往来之中，你可以了解到梵谷他部分的这个思考跟感受。我会说部分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他本人。
是啊，
那书信也不见得可以完整的去表达一个画家的内心所有的想法，但至少我们可以满足对于这位传奇作家，或者是说他创作或者是个人生活的好奇心。
梵谷爱写信是出了名的。
嗯，
那你知道梵谷总共写过多少封信吗？
哦，又来了，你快说。
这次连猜都不想猜了。
放弃了。
其实确切数字不清楚啦，因为毕竟也是有点年代的。
对，
但是目前已知呢，现存的信件就有900封左右。
哦，这真的是非常惊人的数量。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下梵谷的个人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的部分。那这一段关于他感情的八卦故事，也是从他的信件中找到了一些线索。我们都知道梵谷终身未婚，而且谈过几次恋爱，
是，
但是很不幸的，这几次恋爱呢都是失败收场。
每次都谈恋爱悲剧收场，那实在是太悲剧了，所以难怪他只能乖乖画画。
这样说太没礼貌了，人家本来就很认真画画好吗？
是，但是节目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应该没办法交代梵谷他整个人生的恋爱史，我们是不是要就跳一段来讲就好了？
当然啊，这样比较能够聚焦啊。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一段梵谷的辛酸恋爱史，就发生在他的巴黎时期。跟当时巴黎很流行的苦艾酒有关，同时也可以见到他对浮世绘的热爱。
听说梵谷后来还染上了这个酒瘾，让他这个喝不停的酒，该不会就是苦艾酒吧？
哦，就是哦。
嗯，
苦艾酒因为好喝又便宜，当时不只是梵谷，很多老百姓和艺文圈的人士也是苦艾酒的支持者。我随便举几个人就可以吓死你了。像是艺术圈里头最有名的酒鬼就是罗特列克嘛，
对，
还有高更，他们都是苦艾酒的爱戴者。那印象派的两位大佬像马奈和豆家，还有后来的毕卡索，
是，
虽然他们都没有酗苦艾酒的问题，但是都曾经拿苦艾酒作为创作的主题。那另外再像是著名的爱尔兰作家王尔德，还有海明威，美国作家嘛，
对，
都对苦艾酒非常的狂热，所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头也会见到苦艾酒的出现。
原来苦艾酒受到这么多艺文人士的喜爱，我一直都没有很认真的去品尝这个苦艾酒。被你这么一说，我开始对他有点好奇心，我也想成为这些大人物。
但是你应该喝醉了也没办法。
据我所知，在梵谷的巴黎时期题材里头，多半都是巴黎的，应该说是时髦的咖啡馆，林荫大道，还有塞纳河沿岸风光，还有花卉、静物这些东西。 那因为他的用色受到了印象派影响，因此之前的这种阴郁的这沉重就变得开始缤纷明亮。
哎呦，不错哦，看来你真的是跟范谷本人混得越来越熟了。
Juni 老师的讲座听多了，总是有一点进步。
乖，没有了。巴黎时期可以说是范谷逐渐摸索出自我风格的阶段，而他在巴黎结交到的新朋友啊，还有最前卫的印象派风格的用色和题材，对于当时的范谷来说都是崭新的体验，因此也激发他在艺术创作上进行更多自由的实验。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时期的风格是范谷在迈入成熟阶段，也就是南法时期之前的重要里程碑。
那刚刚听到了这个范谷他投入创作的时间短短几年嘛，但是留下的相当多作品，感觉就好像是这种埋头拼命的画，好像把以前的那个进度补回来一样这样子。
你看哦，光是他的巴黎时期大概是1886年的3月到1888年的2月，接近两年的时间。
对，差不多两年而已。
他大概就画下224幅作品，而风格呢也持续在转化。你换算一下，等于是一年超过100幅。
对啊，
也就是每3天左右就会产出一幅。所以你看那个产量是很密集的，以至于到现在我们去标记范谷的作品创作时间，一般都是标年份，对不对？
对，
范谷还要再标明一下月份才能够更清楚。
说到范谷跟咖啡馆，那幅1888年9月在普罗旺斯完成的星空下的咖啡馆，这个应该算是他个人跟现代艺术经典之作了。
对，
但是范谷他曾经画过的咖啡馆好像不止如此。
对，
早在他到普罗旺斯之前，像是在巴黎的时候，咖啡馆已经是范谷每天游荡画画的地方，感觉起来咖啡馆好像是范谷创作的重要题材。
可以这么说，这也是受到的整体环境的影响。咖啡馆是19世纪后期巴黎市民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同时也成为印象派画家们像是马奈拉、豆家他们去取景创作的最爱场所之一。范谷一来到巴黎就是投靠弟弟西奥，他们一起就住在了蒙马特。蒙马特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聚集了许多的艺文界人士，还有很多咖啡馆和小酒馆，像这一些走出家门就可以遇到的场景，自然也就成为范谷创作的材料了。
直到现在，蒙马特它蜿蜒起伏的巷弄，还有每个角落的咖啡馆和小酒馆都是它的特色。上次到巴黎的时候走在蒙马特的小路上，我记得爬坡路段非常多，那多数人都会走得气喘吁吁的，
就是我。
我就说你当年范谷应该是他这样背着这个颜料还有话剧跑来跑去，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觉得累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耶，而且毕竟他的健康情形一直不太理想。
是啊，
但是我想对于创作热情可以让他克服生理上的不舒适。话说我自己有几次在蒙马特山丘爬上爬下的时候，虽然很后悔没有搭缆车，但还是觉得它巷弄间的风景很迷人。
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选播的音乐是史上第一部油画的动画电影《范谷星夜之谜》。
这部电影非常的讲究，他们是以真人拍摄，
没错，
然后再号召100位艺术家以纯手绘的方式将真人画成动画，总共耗时6年，还有65000幅油画，让这部电影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全手绘的油画长片。
是的，故事的内容观点也很特殊。我跟你讲，他是透过了这个非常爱写信的范谷，他邮差好友罗林先生，他也帮他画过画，你记不记得？那他将这个范谷生前最后一封未寄出的信交给这个收件人，也就是范谷的弟弟西奥。可惜的是，范谷的弟弟西奥那时候他也已经去世了。那这整部电影就从这里展开了电影情节。我推荐给想要更进一步去了解范谷的朋友，音乐是由英国配乐大师 Clint Mansell 他所担纲的这个电影配乐。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品尝范谷的爱情滋味。 欢迎继续回到美学风格相对论，我是尚婷，
我是 Juni。
哎，范谷应该是大部分都是自学的画家，
嗯，
不过他刚刚到巴黎的时候好像也加入一个画室学画，对吗？
对啊，他在1886年3月，大概是春天嘛，来到巴黎之后，曾经在美术学院的老师科尔蒙的画室学画，
嗯，
在科尔蒙的画室里头呢，他认识了几个好朋友，难兄难弟啊，可以这么说。像是后来带着他喝苦艾酒的罗特列克啊，
罗特列克，
对，那另外一位比较正常啦，没有跟着一起酗酒，嗯，就是后印象派兼纳比派的画家贝纳尔，
嗯。对，原来范谷会染上了这个苦艾酒酒瘾，就是因为罗特列克。那罗特列克对他的影响，好像不只是在创作上，还有生活上。因为两个人都是从外地来的异乡人，
嗯，
感觉上他彼此之间会更加亲近一点。他们应该有一段时间在蒙马特一起鬼混吧？
哦，对，罗特列克可能是抱持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心情，要喝一起喝这样，所以他带着学弟就是范谷喽一起品尝苦艾酒，结果自己喝到最后酒精中毒，还导致他的健康情形恶化，所以罗特列克他36岁就告别人世，
哦。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适量品酒，怡情怡性，但是饮酒过量就会有碍健康了。
对啊，说到这个，我一向觉得人生必须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这些感官上的愉悦，
哦，这个你常说啊。
对，也就是说你可以享受但不能沉迷，因为人生如果需要依赖任何事物而无法自拔的话，那就太辛苦了。
感恩 Juni 开示，我要记起来画重点，提醒自己不要吃太多甜点。
你只要记得带着你的羞耻心就可以。好了，再回来讲范谷。事实上范谷来到巴黎之前，待在安特卫普大概有4个月当中，也曾经去美术学院学画，但是在安特卫普之前呢，他其实也在家乡荷兰在学画5年了，
嗯，从范谷他的作品风格可以看得出来，欸，他肯定不会是那种乖乖牌传统学院派的学生，
绝对不是。
我猜他应该在学校，欸，待没多久就翻脸走人，
是没错啊。不过你看范谷还是参加了安特卫普的皇家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而且进入就读表示诚意
哦。
同时呢，这也显示他的基础功力已经到达了一定程度，要不然不会被录取嘛，
嗯。
不过真的被你说中，他才短短2个月就因为跟老师们理念大大冲突翻桌走了，没有翻桌啦，翻脸，嗯。那虽然不至于被退学，但是呢还是被留级，他得重读1年。
我知道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了，范谷最爱的弟弟西奥这个时候鼓励他到巴黎，然后认识了最红的印象派，于是范谷就打包上路，然后呢到了巴黎之后就投靠了在蒙马特的西奥，
嗯，
跟西奥还有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那蒙马特的景象例如咖啡馆就成为他在巴黎时期中非常重要的创作题材。
你终于把他们都兜起来了，嗯，在这一些蒙马特的咖啡馆中有一家灵谷咖啡馆，位置是查得到的哦，它是在现在巴黎第18区，就是蒙马特嘛，
哎，
的克里希大道62号，就在西奥住家的附近，
哦，
那范谷呢常常去光顾，但是你知道的，范谷一直都是手头拮据啊，毕竟他还是要靠弟弟吃饭。
对啊，他要拿什么来付钱？总不能天天都吃这个霸王餐吧，还是都要 洗碗啊洗杯子这类的。
他当然不能每天吃霸王餐啊，但是他也不能每一天只点一杯水喝，嗯，然后在里头混一整天嘛。
对，
但你知道的啊，就是画家最大的资本就是作品
所以有许多的画家在成名的状态都很类似，范谷他也是用画作来支付餐费。
对，他曾经在这里展示过许多的花卉静物画，
嗯，
而且你看哦，这种花卉静物画的主题啊，刚好就是适合拿来装饰咖啡馆的墙面。
对，
灵谷咖啡馆当年其实也是年轻艺术家他们聚会的场所，他们会在这里高谈阔论啊，交流意见啊，很可能是相互鼓励，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彼此讥讽
或者是讲讲八卦。
嗯，
因为灵谷咖啡馆它就在西奥住所不远处，所以借着地利之便，何况又聚集的非常多试图想要开创新格局新风潮的艺术家，这也难怪范谷他会常常出没在这里。
因此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范谷笔下的灵谷咖啡馆，也就是灵谷咖啡馆中的阿格斯提纳塞加托里。 听众朋友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节目内容和资讯，欢迎在爱惜之音网站随选即播线上收听的节目介绍部分，或者是到美学风格相对论的脸书粉丝专页浏览相关贴文，节目中所谈到的画作、音乐或相关内容都会刊出。
讲到这里 Jenny， 刚刚那幅画作的名字很长，你要不要再讲一次？我已经忘记了。
好，我们再说一次哦，灵谷咖啡馆中的阿格斯提娜塞加托里，我们把它简称灵谷咖啡馆好了。
啊，这样好多了。既然灵谷咖啡馆它实际存在着，到现在好像还追查得到这个地址，您刚刚说过了，那我猜灵谷咖啡馆这幅画的内容也就是真人真事了。
嗯，
类似这种女子坐在咖啡馆中的主题，似乎也常常被印象派画家应用，好记录当代巴黎人的生活。
我们来看这一幅画，画面中有一位坐在小圆桌前的女生，她就是女主角阿格斯提娜塞加托里。
哦哦，女主角出现了。不过如果从她的姓氏塞加托里来看的话，应该不是巴黎的当地人吧？
没错，塞加托里小姐来自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实际上她是灵谷咖啡馆的老板哦。而且你看她的五官轮廓和发色也不像是个巴黎女孩吧？
对，
她其实也是许多画家像马奈他们的 model， 在从事了 model 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她终于存了一笔钱，在1885年就是开了这一家意大利主题咖啡馆。
嗯，就是这间灵谷咖啡馆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她来往的顾客多半都是之前认识的艺术圈人士。
哦，这也难怪。
嗯，
那既然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梵谷的爱情的滋味，又要特别介绍这幅画，看来爱情绝对不单纯。
绝对不单纯。
是说这个时候我已经嗅到了一些八卦的这种气息了。下一档节目我们就要来揭开梵谷的爱情故事。我知道听众朋友已经等很久了，我也是。那我们继续来听电影《梵谷星夜之谜》插曲。音乐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美学风格相对论，我是尚婷，
我是 Juni。
现存在阿姆斯特丹梵谷博物馆的灵谷咖啡馆，这幅画是梵谷在1887年所绘制的作品，主题是在咖啡馆中的女子，类似这样的主题常常被印象派画家所应用，例如豆家或是马奈，好好记录当代的巴黎人生活。虽然灵谷咖啡馆 它并不是范谷的知名作品，但它关乎了一段范谷的爱情故事。
范谷啊，之所以会画下女生在咖啡馆中的主题，一方面呢，就是遵循这些前辈嘛，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跟画中的女主角塞加托利的恋情。
哦，原来这一切都是爱啊。
对啦，爱情是创作最大的动力啊。我们先来看画里面里头的女子，也就是咖啡馆老板兼范谷前女友的模样。
某段恋情，我先注意到的是，其实这幅画里面的桌椅，它的桌面跟椅面都是铃鼓的形状，
对，
完全符合铃鼓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店名。然后萨加托利的发型有点怪，怎么长出一坨红发？是特地染发的效果吗？挑染吗？
你竟然用一坨来形容人家的精心造型。
对不起对不起，
真的很没有礼貌。虽然洛可可时期女生也很流行用面粉染发，染成不同颜色哦，但是呢，在塞加托里小姐的头上，人家根本是一顶羽毛帽，而且是使用的帽针去固定。
我真是失敬了。
对，
对不起。
头上的造型呢这么讲究，他的穿着一定也很认真，所以我们在看到他的合身短外套还有椅子上的阳伞，这些都是当时的巴黎侍女他们最时髦的打扮。
哎，现代的这个欧美人士不是都喜欢把自己晒成的这种小麦鸡或是古铜鸡吗？那把阳伞出现在这里，他是认真的吗？
这你就不懂啦。所谓的时尚潮流的准则之一就是物以稀为贵，在那个时候的审美观呢跟今天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是要富贵人家或者是生活优渥才不需要在烈日之下劳动，因此呢，这种白皙娇嫩的肌肤被奉为是上流。
来，这边做个结论，阳伞它是19世纪末的巴黎贵妇标准配备。不过说到这里我就好奇了，铃鼓咖啡馆它算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怎么塞加托里他会跟范谷这个刚刚来到巴黎他完全没有名气的这个荷兰小子看对眼了？
哎呦，爱情来的时候本来就是不可理喻的嘛。你知道他们相恋的这一年，范谷本人是34岁，而塞加托里已经46岁了。
原来女生大过男生12岁，这个年龄果然不是爱情的问题。我要给范谷一个赞呢，然后再称赞塞加托里一声阿纪啊。
看来你很想尝试。范谷当时，我们要知道一下哦，就是范谷当时的感情已经数度受挫了，而且他满腔热情无处可诉，因为范谷的恋爱史一直都非常的悲剧，
真惨。
你知道他最早的时候啊，他是先单恋他伦敦房东太太的女儿，然后呢还有他的表姐，结果呢他都狠狠被打枪。再来呢，他是跟一位特种行业的女子，还有家乡纽兰的邻居的女儿又发展出感情了，结果都是因为家人反对而宣告结束。
这个他跟萨蒂比较起来，萨蒂只有一段恋曲然后就终结了，这范谷好像是越挫越勇，
好像更惨，
连续4段的这个感情都遭受了这个打击。
对，
哎，连我都忍不住要对范谷同情起来了。当他来到了巴黎，遇到了塞加托里大姐的时候，塞加托里也应该已经早就饱历风霜，在城市打滚这么久的一个 model， 那又兼具了这个咖啡馆的金子，那两个人其实都不是情窦初开，还期待这种纯纯的爱的少男少女了哈。
看起来你对纯纯的爱很有意见。所以啊，可能就是那个长相古怪个性单纯的红发荷兰小子有个莫名的吸引力，也或许是历经沧桑的大姐风韵仍然是让人心动，何况他们两个人都是巴黎异乡人，所以他们彼此慰藉相惜总是难免的。反正范谷小弟跟塞加托里大姐就是坠入了爱河。
从这个范谷后来他自己搭火车去南法看来，这个两个人的恋情应该也是没有个好结果。
是啊，他们之间的恋情大概只有持续6个月左右，但是后来究竟是为什么一翻两瞪眼走到了尽头，到现在依然是个谜。唯一的线索呢，就是在范谷的信件里头，范谷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件里头有提到，这是一段可耻的恋情哦，他想离开巴黎和塞加托里大姐。
果然这又不欢而散， 怎么有人爱情运这么糟糕？哎，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安慰一点点？
到底是在安慰什么啦？不要乱了你。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画面里大姐背后的墙上有什么吗？
哎，你说了，我现在才发现，她墙上的艺伎画作吗？这个应该就是浮世绘了哈。
被你猜对，就是浮世绘。我们之前不是说范古从来到巴黎之前就开始跟弟弟一起收藏了五六百幅的浮世绘吗？
对，非常惊人。
然后对，他在巴黎时期对于浮世绘的爱恋是非常直白的，所以他会直接临摹，或者是把浮世绘就画进了作品里。你看，这又是一个例子。
对啊，我记得上次我们就提过了，在范古的另一件作品《堂吉老爹的肖像》，他在背景上面也是画了非常多的这个浮世绘。
范古在1887年的二月哦，甚至就他们还在热恋的时候啦，
是
甚至呢，在林谷咖啡馆这里曾经举办过他的浮世绘收藏展。其实范古的收藏浮世绘并不只是为了兴趣，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贩售。
哦，他也有拿出来卖，
希望能够借此营生啊，经济独立啊。就像他很努力，就是画自画像，有一部分也是为了画那个肖像画，想要谋生。
是，
不过虽然看起来他好像都没有成功。
哇，这个运气都是一直不好。这样看来，范古以塞加托里大姐为主角绘制的这一幅林谷咖啡馆，这个时候应该差不多就在这里举办了他的浮世绘收藏展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爱到最高点的时候。
那背景的这些艺伎浮世绘，很有可能也就是范古的收藏。
看起来你的推理能力还不赖嘛。
尚可尚可，这次换我拨刘海了。
你明明没有刘海。
虽然没有刘海可以拨，可是我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啊。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也是范古《星夜之谜》的电影插曲。
这段音乐很动听没有错，但是你会不会转得太硬了？我们待会回来哦。
好，待会见。欢迎继续回到美学风格相对论，我是尚婷，
我是 Juni。
我们看到了这一幅林谷咖啡馆画面里面的塞加托里，他戴着一顶时髦的帽子，那身上穿着当时非常流行的合身短夹克，椅子上呢还放了一把贵妇的标准配备阳伞，
即便不是贵妇也要拿把阳伞装装样子。
装装样，
对，
这完全就是19世纪末巴黎的时髦女子她的代表了。但仔细再看一下他手里，他还拿着个烟，眼前有一杯啤酒，又烟又酒的，这个会不会太开心了？
对啦，就是古人对于烟酒的危害比较没有概念嘛，所以大家不要乱学，就是无论是抽烟或喝酒，一旦过量都会有害健康。但是我想让你和听众朋友猜猜看，从画面上来看的话，塞加托里大姐这时候已经喝到了第几杯啤酒呢？
如果从画中这样来认真看一下，非常清楚，不就是眼前那一杯吗？
No， 你仔细看一下啤酒杯下有几个碟子。 啤酒杯下放个碟子在当时的巴黎是很常见的，就像我们现在杯垫的作用。
我再看看，认真看的话会发现它有两个杯垫，
所以表示这时候他已经喝到第二杯啤酒了。
这个大姐在江湖中混了这么久，果然是有练过。大家不要乱学。但是我发现了在桌子上面还有一个白色一个像圆形的物体，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你问到重点了，那个是火柴盒。它是用来放火柴用的，点烟的时候当然就可以派上用场嘛。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跟喝酒有关系。
喝酒要用到的火柴，是要吃火焰可丽饼吗？
请容我翻白眼线，明明是说到酒，你怎么可以扯到可丽饼去？
你有听到我在打嗝吗？
有这么饿吗？那是用来喝进阶版苦艾酒的啦。
苦艾酒它还有分为基础版跟进阶版吗？
有。
苦
艾酒原来是一种药酒，因为它的酒精浓度高达 70%， 所以它一开始喝的时候是要兑冰水和方糖去调配的。
就是有比例的吗？
对。因为是浸泡的苦艾和一些植物，再加上冰水和糖，所以呢它的颜色兑水之后就会看起来是淡淡的迷蒙的浅绿色。而且气味芳香冰凉香甜，这种啊有兑水过的就是基础版，
就是不纯的。
对，加上价钱又比葡萄酒便宜嘛，因为兑过水啦，然后原料又便宜，所以对于穷画家来说简直就是完美好朋友啊。
哎呀，这难怪这个梵谷会被罗特列克带坏。这两个人啊，他们都出到巴黎，那同时都一起喝酒，在这个时候先后都染上了这个苦艾酒的酒瘾，成为不折不扣的酒鬼，开启了创作的巅峰。不过却也因为这样子渐渐步入人生的终点。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苦艾酒中的成分会让人产生幻觉，也会让梵谷的精神疾病更加严重。加上画油画一定都会用到那个松节油嘛，它是有那个挥发的气体，在这一些挥发气体还有苦艾酒啊这些效果交互加成作用之下，梵谷的饮食呢又是极度的不健康。他基本上是酗烟酗酒酗咖啡，但是很少进食，所以其实他牙齿掉光了，然后胃也不好，有很严重的胃病。这些对他的健康来说都有很大的伤害。
这样看来，就算37岁那一年不死于枪伤，也很难说他能够再撑个几年。
所以你看听起来是不是很心酸？
对啊。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火柴盒又跟苦艾酒有关系呢？刚刚说的是基础版的苦艾酒嘛，
是
火柴盒就是为了喝进阶版的苦艾酒。因为你想想看，就是加了冰水和方糖的基础版苦艾酒冰凉香甜， 你看喝到冰冰凉凉的东西，尤其在夏天，就是像我们现在喝饮料一样，就会忍不住一杯接一杯。那对于当时19世纪的法国人来说，喝苦艾酒是一件非常波西米亚很时髦又很享受的玩意。
我知道你这么说的意思了。苦艾酒的味道它很特别，就像过年会吃的这个瓜子那种八角的味道。要是我的话很难一杯接杯，香槟的话我就可以。
香槟很多人都可以。不过因为喝到后来
对，
加水稀释过的基础版的苦艾酒已经没有办法再满足酒鬼的需求了，所以他们直接纯饮。对，所以他们的喝的方法就是把苦艾酒倒在方糖上头，然后方糖呢会吸收苦艾酒嘛，吸收苦艾酒之后再点火燃烧方糖，燃烧完之后把那个燃烧过的方糖丢进整杯纯的苦艾酒里头。
是，
这也是为什么进阶版的苦艾酒会使用到火柴的原因。
难怪现在你到巴黎某一些这个酒馆或咖啡馆里头，他们还会在桌上放的这种白色的小圆点，原来它就是火柴盒。那不止点烟，同时他也在喝苦艾酒用的。
说起来当时苦艾酒能够广泛的流行，完全要感谢一只虫。
你这样讲我实在搞不懂，什么叫一只虫是什么意思啊？是电影从地心窜出的那种虫吗？
最好是啊。是跟葡萄园的病虫害有关系啦。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欧洲各地的葡萄园迅速蔓延的一种叫做葡萄根瘤蚜虫 Philastra。这种虫呢，它是专门去啃食葡萄树的树根，它会让葡萄树在几年内就死去，而且感染力之强大，它让全欧洲的葡萄树大概有90%全数覆灭。 导致许多葡萄农出走到新大陆去酿酒，比如说他们到加州纳帕的谷地酿酒也是原因之一。
对，
因为这只虫。
没有葡萄树，那当然就不可能酿葡萄酒。酒鬼对酒精的需求还是必要的，那苦艾酒便宜又好喝，这也难怪很快速它就串起了，成为了替代品。
为了满足酒鬼们对于酒精顽强的需求，除了苦艾酒，另外就连威士忌这种烈酒也填补了缺乏酒精的空虚感。因此除了苦艾酒要向葡萄根瘤蚜虫致敬之外，
是
就连从英吉利海峡另端来的 whisky 也需要向这只虫说声谢谢。
哎，不止苦艾酒和 whisky，我看新大陆的酿酒业者应该要好好的感谢这只虫，他们是不是都拜他？结果最后究竟是怎么克服这只虫的？
说来也很妙，你知道像葡萄根瘤蚜虫呢，之所以会在欧洲的葡萄园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呢，是因为它是搭着汽船从美洲来。当时的法国葡萄农他们要进口美国的葡萄树，想要改良葡萄品种，结果呢，蒸汽动力让船只的速度加快，所以呢，虫没有在船上冻死啊，或是对他们就
速度很快这样
对，跟着安然无恙到了法国。
哦，原来这就是欧洲葡萄树以前没有遇过这种虫害，所以它也就是没有演化出这种抵抗能力，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但是美洲葡萄树对葡萄根瘤蚜虫已经免疫了，对不对？
是。
所以呢，后来是用美洲葡萄树的树根去嫁接欧洲葡萄树的树枝，所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透过梵谷一幅灵谷咖啡馆，让我们挖到了梵谷一段辛酸的爱情史，那也看到了19世纪末巴黎女子她们的时尚模样，还让我们认识了这个苦艾酒的品饮文化，甚至是葡萄园的园艺知识，这简直是太好玩了。这都是多数艺术史的书籍之中他不会提到的，这也难怪你常常说不要只是看着这些名作名画而已，
从画作里头去挖掘线索，然后更了解画家和背景，一直是我很享受的乐趣，
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也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借由节目和讲座分享给大家呀。美学风格相对论，下次再见哦。
大家再见。
以上《美学风格相对论》节目由达里哲建筑赞助播出。达里哲建筑，不止建筑，更筑生活。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Tell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